相较于欧美国家的单日确诊数仍然上万的人，甚至是数十万人之多，中国在动辄封城以及隔离的防疫模式之下，两年来的确诊总数只是有十万人出头，单日的确诊人数亦都不过二至三位数，但是却是丝毫没有松绑到的迹象。以苏州的为例，2月14号一传出有八个人确诊，当地的官员就快速采取行动，两日内划定7处重风险区，不准人员进出，还关闭部分地铁站以及高速公路入口，以及是暂停省市客运班车，犹如远封式。根据微博流传的视频，就连在商场购物的顾客亦都因为发现有人确诊而必须就地在餐厅以及是卖场里面是打地铺过夜，不准离开。苏州在去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十强城市当中是位列第六位，经济总量近 2.3 万亿人民币，8.7% 的经济成长增速更加领先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被誉为是最牛地级市。这次的疫情爆发的重灾区就是在半导体重镇苏州工业区，有多家的芯片代工以及是封测厂因为员工疑似染疫是被暂停部分的生产线。商业忧心若然是疫情加剧，恐怕是将会已经是供不应求的全球芯片供应链是更加雪上加霜。香港是另外一座备受瞩目的染疫城市，自然遭奥密克戎和德尔塔变株病毒是夹击以来，香港的新增确诊数每两三日就翻一倍，至2月16号已经是单日新增超过了4000宗。面对如此的困境，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将会在中央协助之下采取与内地一样的防疫总方针，动态清零。中国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曾经解释，所谓动态清零并非追求零确诊，而是一旦出现本土病例，就是要通过综合防控措施快速采取社会干预措施以扑灭疫情。疫情的初期曾经有香港人提出与病毒共存的防疫思维，但是遭到人民日报是发文痛斥为是躺平策略，并且语出警告，香港一旦选择错误，疫情必然全然失控。中国对新冠病毒严防死守，亦都不打算放宽边境的管制，入境者仍然是需要集中隔离14日，再加上7日的居家隔离。这个同欧美各国已先后取消口罩以及疫苗规定，甚至是逐步开放边境管制，形成极端的对比。而对此，位于香港的呼吸系统专科医师梁子超认为，因为染疫的人口多，欧美国家今年夏季就可望达到群体免疫，但这个是以庞大的生命以及经济代价所换来。反观中国和香港，因为两年来成功防疫以致民众缺乏抗体，一旦贸然解封，后果恐怕比欧美更加严峻。
尤其是呢，因为内地呢佢係一路都做到嗰個比較好嘅控制呢，個人口係冇暴露過不同嘅變種病毒入面影響呢。
梁子超仲表示，如果病毒入侵加上人口亦都相對開始老化，喺呢種情況之下，我哋真嘅係要完全重新開關嘅話，呢個係希望有新嘅疫苗能夠將群體免疫嘅缺口補上。位于台北的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文进一步分析，在无法预期变种病毒的杀伤力之下，各国与病毒共存的前提就是人民要接种保护力高而且是可防重症的疫苗，以及是备有足有效的抗病毒的药物。因为中国人口庞大，药物储备显然一时是难以到位。中国官方近期已经批准辉瑞公司生产的口服药物，但还未确定几时可以释出供民众使用。至于中国卫生部已经核准的科兴以及国药等多款国产灭活疫苗，实验数据显示它的保护力远远是低于外国制的疫苗，比如是辉瑞的伏必泰疫苗以及是美国的莫德纳疫苗。
大陆的疫苗防止感染的能力比较差啦，一般我们认为大陆的疫苗它的有效性大概50%到60%。
王
达
文对美国之音表示，大陆的疫苗防止感染的能力比较差，一般可以认为大陆的灭活疫苗它的有效性大约是 50%到60%， 这样mRNA 的疫苗是 90%， 所以这个当中是有些落差。分析人士说，中国要解封群体免疫是首要条件，其次就是中国整体的医疗量能。位于美国加州的斯坦福大学儿科与健康政策学教授王志宏在回复美国之音电邮当中指出，中国有14亿的人口，就算只是少部分人感染住院，亦都将会对早已紧绷的公共卫生体系造成了极大的压力。香港的荷兰国际集团 ING 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彭海耀亦都同意这样的提法。他分析，虽然各省市医疗量能的多寡还未是有具体的数据，但是中国的医院体系本来就非为应对新冠疫情而设计，在各地的零星爆发疫情的时候还可以互相支援，但是若然因为开放边境导致大规模的社区传播，只要病人一多，时间一拉长，医疗资源势必遭到排挤，甚至造成崩坏。
中国人口很多，14亿人口，但是呢，其实它公共卫生的负荷能力呢，其实有限的。我相信每一个国家都一样，尤其是中国这样大的人口，
他是相信每一个国家都是一样，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的人口国家，如果不是动态清零，比如说同美国或者是一些欧洲的城市仿效的话，很快他们的医疗系统就会崩溃。而此外，中国人口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困境，官方已经终结了施行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试图通过开放三胎来调整人口的结构，这个时候自然不能够爆发任何新冠疫情来危害新生儿的健康。
婴儿啊，幼童啊，其实他们的成长都比较好一点，但是他们不能接受疫苗。三孩政策现在还在推动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成长都是比较好一点，但是他们不能够接受是接种疫苗。三孩政策现时还是在推动的时候，如果我们是有一个疫情危机在婴儿幼童这一方面的话，跟人口政策是相违背。另一个令到中国政府不敢解封的原因，恐怕就是今年所排定的诸多国际以及政治的议程，包括2月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以及3月的年度政坛大秀全国两会，紧接下来9月份的亚运会要在杭州举行，而有关习近平续任并且引起全球瞩目的中共20大亦都将会在秋天登场。为了不被这一连串的政治任务受到疫情搅局，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都认为，至少在中共20大前，中国松绑边境管制和国内的动态清零可能性不大。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清零政策也是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但是彭海瑶认为北京现时的动态清零措施已经远远比2020年采取的封控防疫更为细腻，从小区到城市，虽然个别规模来看是惊人，但是放到全国14亿人口的范围来看，影响就相对有限。总量规模差异是中国能够采取动态清零其他国家却做不到的原因。而此外，由于防疫有成，中国反而收到很多从越南等国家回流的制造业的订单。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中国在2021年的进出口总值冲上了历史的高点，达到是 6.05 万亿美元，因此官方认为清零政策非但无损经济反而有利。但是中国的清零政策要持续什么时候，彭海瑶表示他的研究团队几乎是每日都在评估判断过的时间点，从2021年初夏季到圣诞节前都出有，可惜变种病毒一再打击了经济学家的信心。台大儿童医院的王立文直言，两年过去，各国都出现了防疫疲倦的现象，因此继续围堵新冠病毒终究不是办法。
要持续是不容易的，因为这病毒的传染力太强了。首先有一个时间点，你必须要妥协，要去承认说你防不住这只病毒，然后开始
过正常的生活。英国嘅
围
堵要继续落去系唔容易，因为病毒
嘅
传染力太强，总有一个时间点你必须要妥协，要去承认话你防唔住呢种嘅病毒，然后开始去过比较正常嘅生活。总系会到一个时间点以后，你就发现你付出嘅代价实在系太大，会对社会同经济造成好大嘅冲击，你就会考虑改变政策。新冠疫情爆发的初期，中国因为隐瞒发源地湖北武汉的疫情而饱受各国责难，但是短短几个月之后，中共就因铁腕防疫有成，同欧美各国深陷疫情泥沼，人命生命的财产损失的惨状形成极大的对比，反而成为了他凸显制度优越性以及执政的合法性的佐证。随着欧美各国的纷纷解封，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黄信贤认为，若然中国仲是坚持将自己封在防疫泡泡里面，未来的处境就会变得尴尬。
如果大部分国家都在今年开放，中国还封锁，它就不能凸显它的制度优越性，我觉得对它就有压力。不过如果说各国都希望中国开放，
今年开放中国仲是封锁，这个就不能够凸显它的制度优越性。黄信贤觉得对他来讲就会有压力，不过如果说各国都希望中国开放，在条件都配合之下，或者他们亦都会开放，这个就营造出一个就是说他被全世界需要。中国的这场防疫大战牵动到的不单只是他的境内的公共卫生以及是经济，还有敏感的国际地缘政治。黄信贤认为，随着中共完成今年内的各项政治任务，并且提高保护力较强的新型疫苗以及是抗病毒的药物的供应之后，中国或者将分地区分阶段逐步重开国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